晚上好。这么多人不好。晚上好。第一堂没有来，第二堂才来的朋友，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您还没有信耶稣的，举个手好吗？这里有一位。还有吗？招待的帮一下忙啊，那边也有一位。招待的帮一下忙，送他们礼物，把《出人头地》那本书送给他们。后面还有一位，这边还有一位。麻烦那边，举高一点，他们没看到你，哎。那上一堂没来的朋友，我也重复的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真的都一样哈，我讲普通话他们还是听不懂。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意思就是现在不要看。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是一个图画，神用了这一段圣经画了一个图画给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瞎眼的人，他没有名字。我们说过他没有名字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因为他是 nobody， 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他叫什么名字 Who cares？ 谁在乎你叫什么名字？所以没有记载的他的名字。那这幅图画其实更重要的，他没有名字是说到他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差不多，我们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别人说什么好我们就什么好，别人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想不想？可想。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个初恋的情人永远是最美丽，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初恋，是因为 most likely 你没有得到他，因为没有得到所以就觉得他真好。罗密欧与朱丽叶幸好死了，两个人要没死结了婚，你想想会怎么样？那非打翻不可。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我们可想了。但是请问各位，有哪一样你想的东西有了，你就满足了，你就开心了？一样都没有。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晚上带他出去，他到一个地方，路边一个小贩在卖那个玩具塑胶的枪，他看上了。我爸是湖南人，我是从小吃辣椒的，他什么也不是啊。哎，湖南人这个驴子脾气他就有，他到那儿他看那个枪他就盯上了。儿子走了？不走。走了？不走。不要买这个枪，这个枪啊买回去两天就坏了。你要玩枪对不对？爸爸带你到那个店里面去给你买个好的，你可以多玩一段时间。不要，就要这个。哎，我常常觉得人真奇怪啊，你要吊死还非选那棵树吗？ 哎呀，人真的是这个脑袋转不过来，他就要这样。哎，请问你啊，你们中间做父母的，你觉得是你牛还是你儿子牛？你哪里留得过他？对不对？那么多人旁边都在看，我就要，你怎么办？然后他还跟我讲一句：“爸爸，你给我买了这个枪，我就高兴了。”买不买？只好买了。哎，他买了，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啊！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好开心哦。可是问题是什么呢？还没回到家就坏了，就不开心了。哎，真的哎，你会不会发现你人生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哎呦，享乐，享乐，享乐。等有了呢，没几天就没了，你知道吗？真快啊！没有绿卡，想不想？想不想？可想了。哎呀，拿到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几天啊？没有了，没有了，不开心了。没有得到，想的要命啊！得到了呢，很伤感情的一件事情，是觉得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哎呦，这个最伤感情了，对不对？你知道我念我去做研究生的时候，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念研究生呢，最好不要读博，只有笨的人读博，你知道吗？因为投资报酬率太低。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最可爱。他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 PhD 啊？”我们就看他什么叫 PhD 啊。他说 ：“Permanent head damaged。”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因为在美国念书啊，念硕士啊，是 under your control。你认真，你努力，你好好学习，你该做的实验你就做，该写的报告你就写，你没问题的，没人可以刁难你，懂吗？你傻里傻气要念博，哈哈，完全不在你手上，在老板手上啊。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呢，就不行啊，你不服气吗？换老板呢？问题是什么呢？三年、四年、五年已经没了，你这个从头干了，换一个老板就要换题目啊，什么都得从头来啊，你怎么办？而且我再告诉你，你有本事你就去那个一流大学，常春藤的那些学校，那些教授他没心情折腾你。你念念闭着眼睛都毕业了，真的。你要不然呢，就去那种野鸡学校，烂得要死的那种学校，也没问题，闭着眼睛就过了。千万别像我一样傻里傻气跑到中间的这种学校，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然后你的老板都是什么老板，你知不知道？都是满心盼望可以把学校搞好一点的。所以他怎么把学校搞好啊？就要用我们这些廉价劳工，懂吗？你要给我做多少篇 paper， 再做啊，做做做。我记得最清楚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一个学长，我是 TA 嘛，所以我就坐在教授旁边嘛。那学长跑去啊，求情啊，我已经念了五年了，你让我走吧。 那教授头都不抬啊。五年，五年有什么稀奇？你不知道前面还有七年的吗？哎呀，真伤感情啊，真伤感情，我跟你讲啊，我一听我的心全凉了，你知道吗？念博士啊，跟你聪明不聪明没关系，跟你努力不努力没关系，真的都没关系啊。他说不过你就是不过啊。我印象好深刻啊，我印象真的深刻，好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你们再原谅我多讲一句哈、啊，你如果有选择的话，千万别选中国教授。真的，那个悲剧太多。好不容易啊，大发慈悲啊！好了好了好了，你把这个 paper 就这样子了，可以了，准备准备了，准备 defense 吧。哎，听到这句话，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的都睡不着觉，我告诉你啊，真的高兴都睡不着觉。啊、可以答辩了！哎呦，我的天哪，多高兴啊！拼命赶啊，拼命赶啊，搞啊，搞啊，搞啊，去答辩。哎，是不是答辩每一次都过的呀？哎，假如说答辩完了，他们进去开会，你知道那个 committee 都要开会的嘛，对不对？然后开完会出来的时候，他如果面带笑容的跟你说。Congratulations， 恭喜哦。然后他下面就会说 Doctor， 你知道你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家叫 Doctor， 懂不懂、啊、我在那旁边看了，每一个眼泪都掉下来，高兴啊，高兴啊，真高兴啊。但是各位，我告诉你一件坏消息，我就没看过一个毕业以后三个月还开心的，一个都没有。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什么兴奋也没了，什么高兴也没有了，连去印那个地址，你知道那个年代每一个拿到博士的人要去印那个 mailing label， 懂不懂啊？就是你给人家写信的时候不是贴你的住址吗？为什么要印？你知道要把你的那个 PhD 放在上面嘛，就怕人家不知道嘛。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的，这种就是让很快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样了嘛。所以那时候想办法，赶快印这个寄照片啊，寄回去。那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还没开始呢。高兴，真高兴，但不到三个月没了，没了。因为那时候马上想到没 job， 毕业就失业，本来以为毕业就有工作，结果三个月还没有。你看看你消费开心不开心？开心不起来了。就算找到 job 也不开心。你知道没有 job 很想 job， 有 job 的哪一个开心的？你看每一个上班都在那个愁眉苦脸。做还要做，还要真烦，每天做。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做？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才刚是开上班就想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这就是人生，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啊！如果没有神，我告诉你，人生真悲哀，真悲哀。这一个瞎子，他的人生就是悲哀啊！今天多要了一点钱，明天少要了点钱，怎么多要点钱开心吗？不会多开心的呀、啊，少要呢？不开心，不开心又怎么样呢？不开心你也没辙啊，对不对？你像现在多少人，我看了，真的，我旁边不知道有多少人，哎呀，那个一天呢、啊，就守在那个，一下手机拿出来看一下，一下手机拿出来看一下，一下看一下。看什么看呢、啊？涨了你也没赚， 因为涨的时候你都不舍得卖嘛，对不对？所以你涨了没赚嘛，那跌了呢？跌的更是疼啊，对不对？可怜啊，玩股票最后都玩成股东。听得懂吗？可怜到一个地步，你是做他的奴隶，你知道吗？做奴隶啊，没有一点开心的，这就是人生，很伤感情的。如果没有神，人活在地上真的是苦，虚空的虚空，真的。一个人瞎眼，更可怜的是看不认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总觉得都是人家的问题，哪里会看到自己错呢？你晓得，一个人伤害你最爱的人，你还觉得有道理？但是你想想看，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就是你爱的人，对不对？可是你对谁最凶？啊，你对谁最凶？你就对你最爱的人最凶。承认不承认？你对别人不敢凶。真傻啊，瞎眼啊，瞎眼啊。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没例外，我们一个例外都没有的。瞎眼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知道什么是美啊。把一些傻没有价值的东西当宝贝啊。而真正的宝贝他不去追求。人生中真正高尚的品德你真的在乎吗？那是宝贝啊，但你不在乎啊。你不在乎啊。而很多根本是肮脏污秽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当个宝啊。我最气的一次是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讲，她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事？她说让我男朋友早点离婚。听懂了没有？你说混蛋不混蛋？让她的男朋友早点离婚，听懂了没有？因为她男朋友已经有老婆了嘛，谁叫她早点离婚嘛？她怎么想得出来啊？瞎眼啊！我说孩子啊，那种男人他如果今天这个老婆不要换了，换了你，那明天呢？你怎么傻到这个地步，还在请我帮他祷告？我说我才不会给你祷告了。瞎眼啊，瞎眼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如果没有神来救我们，我们真的可怜。你知道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里面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我需要神救我，我不愿意这样子瞎眼的活下去，我不应该伤害我最爱的人，你是有福气的。那是表示你知道了你瞎眼了。你知道那天耶稣从耶利哥城走过，旁边有多少人围绕着他吗？所有他旁边的那些人都是瞎眼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医治，就是那个人说，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只有他得医治，为什么？他知道他瞎眼，他知道他瞎眼。你知道他知道他瞎眼，他就知道去找耶稣，他求耶稣救他，而且他认识耶稣是谁。这个很奇怪的事啊，他一个瞎子怎么知道耶稣是谁啊？我们在座好多人眼睛都瞪得那么大， 你就不知道耶稣是谁。真的，你不知道，你哪里知道他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你哪里知道他是你灵魂的爸爸？你哪里知道他是全宇宙中最爱你的一个人？你哪里知道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瞎眼啊。那这个瞎子好可怜，好有福气啊。哎，他知道，他知道耶稣啊，他一听说是耶稣，大卫的子孙啊，他就叫别人叫他 shut up， 他才不 shut up， 他再叫更大声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我们稀奇的不是他知道他自己是瞎眼，这已经够我们稀奇了，因为好多的人自己瞎眼都不知道自己瞎眼。但是我们更稀奇的是什么？这么渺小的一个人向这么伟大的神呼喊，这个神怎么会在意他呀？怎么会在意他？你知道很多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其实心里面常常都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跟耶稣讲话，耶稣会听吗？他会听吗？他真的会听吗？他会在意我吗？几十亿的人口啊，多少人在跟他祷告，他忙得过来吗？但是让我告诉你，这位无所不能的神，他真的在乎你，他在乎你到一个地步，他停下来了，他为你停下来了，而且他愿意来亲近你。你知道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他这个人到了耶稣面前，耶稣没有跟他说 What do you want？ 没有，耶稣对他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耶稣是何等的尊重他。你们可能长大的背景跟我不太一样，我从小就不懂尊重这两个字怎么写。我在渔村里面长大的，在我们那个小岛上渔村里面，我那个时候，你们如果在的话，你们肯定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前面跑，一个女人拿了一根晒衣服的竹竿在后面，然后就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前面那个拼命跑的那就是在下。哪里有什么尊重？你小孩子就听话，不听话就打死你嘛。那不是只有我们家那样子啊，我们全村子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念书啊，我的天哪，我们那些老师不是从哪里都是找来那个藤条啊，而且都是少一分抽一下的。夏天我们穿短裤啊，我的天，他一抽起来你怎么跳都没办法呀，一抽就是一条，一抽就是一条，全是用红的。最惨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在学校给抽完了，一回到家我娘一看，哇的天哪，啊，这怎么搞的？我没有考好，没考好，是你，再补一顿。补完了，我最气的是他第二天他一定去学校，然后就跟我们老师讲：“谢谢你打得好，下次再打。”哪里有什么尊重？什么叫尊重？谁尊重你啊？每一次我只要一问一个问题，要讲话，讲什么讲话？小花不要讲话。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在旁边听，小孩子听什么听？走开！谁尊重你啊？在家里要听话，在学校要听话。终于熬出头了，进了单位了，怎么样？那还要听话？我的天哪！我 我来到美国，我真的受不了。我为什么受不了我的老板，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老板很尊重我，我很不习惯。你知道我坐在那边给他干活，我一看他走过来了，我会怎么样？我蹦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我一看他，我赶快站起来。他一看我站起来，他吓死了。他干什么干什么？站起来干什么？然后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跟着老板，不只是帮他做事，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些研究嘛。那每次他坐下，坐下来，我们坐下来谈谈，我们啊，关于这个研究的项目。那一坐下来，他就说 ：“What do you think？” 当然，那个年代他也不会讲中文，他如果也许他会讲“元芳，你怎么想啊？”但是基本上就这意思嘛，哈。我每次碰到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 ，I say, sir, I don't think. 。I just do what you say. 哎，我觉得这最棒了，对不对啊？天哪！我自从进了单位以后，我的领导最喜欢的什么人呢、啊？就是 Yes sir， 对不对啊？领导说什么？领导说黑的黑的，领导说白的白的，他说啥我说啥的呀？因为我知道我受过很多苦嘛，我只要稍微露出一点点怀疑的表情，我就死了嘛。所以我被训练得很好，我没有什么尊重不尊重的，要尊重，尊重是我尊重别人，哪有别人尊重我？等我跟着到美国来，跟着这个老板，我死了。怎么每次开会他就问我 ，What do you think？ 然后我傻里傻气跟他讲 ，I don't think。哎，他不是只有我一个学生呢，他好几个学生呢。等到人家都走了，他把我叫去，他说 ：“Peter， 我告诉你啊，你要跟我们做，你一定要 think。因为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对我来讲很重要。你们觉得我听得懂听不懂？”我听不懂了，哪有这种事？什么叫我的想法对你很重要？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尊重，从来没有。所以你知道，我们这像我这种不懂得尊重的人，我们管小孩哪里懂得尊重小孩啊？不听话，不听话，打死你嘛！从小我妈就这样打我嘛，是不是？等到美国的时候，才发觉，哟，这个美国老师怎么跟小孩讲话这样讲的呀？你看那个美国老师啊，我那时候送儿子去幼儿园，我就发觉奇怪，这美国老师怎么蹲下来跟小孩讲话的？很奇怪啊，非常尊重啊，很不习惯啊，不习惯，怎么会被人家尊重呢？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神多尊重我们了。神对这个瞎子，对这个讨饭的，神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各位，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呢，骄傲的不行，都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你原谅我说了，不管你长得多漂亮，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能干，这个地球上多你一个不多的了，少你一个也不少的，真的真的。 但是奇妙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上帝觉得我们是宝，他觉得我们是宝贝。圣经里面说他看我们如珍如宝，世界上人看我们不怎么样，哦，他看我们宝贝的不得了，宝贵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是何等奇妙的爱，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耶稣对着这个要饭的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问题。而这个瞎子的回答也让我彻底跌破眼镜。我告诉你，我们一般人如果今天上帝问你 What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你会回答什么？有的人说我要绿卡，有的人说我要健康，有的人说我要爱情，有的人说我要事业成功，有的人说我要老婆听话。因为这年头老婆听话很难的，你知道吗？有的人说给我200万吧。我们每个人会要不同的东西。各位，请问你这个瞎子要什么？这个瞎子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神经病，他要能看见干什么？这个人从小就瞎，瞎了一辈子。请问你，他如果现在能看见，他以后还能讨饭吗？还会有人给他钱吗？没了。那再请问你，这个一辈子讨饭的人现在眼睛好了，不能讨饭了，他能干什么？他什么都不会啊。再请问你，你觉得他会有很多存款吗？大概不会吧，不然他还继续讨饭干什么？是不是？他应该要跟耶稣要什么？耶稣啊，我一辈子做讨饭的，人家都看不起我，你让我当个官吧。你知道我上前几个礼拜在上海一个扫厕所的公务员，他是公务员的圈，他那个职称是他是公务员，他政府官员，但他干的活就是扫厕所，负责那个卫生间呢。9000个人去抢，里面还有硕士，知道吗？应该要这个嘛，把那个位置给我。至少你知道现在国内的单身孩子也可怜，你知道吗？这些男孩也可怜，要娶个老婆不简单哦。人家要问你有没有房，要问你有没有车，最重要还问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公务员？因为当官的现在最好嘛，对不对？比给外企干还好，你知道吗？你给这些海外机构干忙，从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知不知道？我住在陆家嘴，我看那个对面那个办公室大楼，我晚上开完会12点半了，灯火通明啊，里面都在干活，那都是外企，没有一个国家企业，所以聪明的人才不会去那里干了，干公务员多好。去做那干什么？
这个瞎子他应该要这个，那再不然他就俗一点嘛。哎呀，耶稣啊，你也知道我穷了一辈子了，讨饭讨到现在够了，赏我一点钱嘛，我也不贪多，给个千万千把万够我花了吧。他应该要这个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也可以说，耶稣啊，你看我个瞎子，从小没爹没娘，没人亲没人爱，给我一段美妙的爱情，也有道理嘛，是不是？他可以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可以要你现在心中所想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要房子，可以要股票，可以要好多东西。傻呀！我要能看见，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中国人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告诉你，他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懂吗？他知道他是瞎子，他所关心的是我要看得见，我要知道人生的价值，我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我要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知道我到哪里去。他要看见，他不在乎在地上有什么东西，他要能看见，他要他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呢？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能够脱离罪恶吗？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我很喜欢做罪恶的奴仆啊，我做罪恶的奴隶我可开心啊。可是我告诉你，我遇见过毒品的奴隶，还有一个年轻人，我在德国坐火车，他来问我，你吸过毒没有？我说没有。哎呀，好可惜啊，我傻了。我说为什么好可惜啊？哦，你不知道那个感觉有多么的美好。他做了毒品的奴隶，他不知道，他觉得那个感觉好得不得了。有没有人做罪恶的奴隶，自己不知道，还觉得感觉很好？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人家把他带到我家里来，要我跟他传福音。这个人是个财主啊，有钱到我真的没，我很少遇到几个人这么有钱的。他在印尼，光是他的那个森林啊，做木头的那个 business， 就是砍木头啊，做那个东西，都是用亿来做单位的。有钱的不行了，这个人。有个朋友就是怎么样说，你一定要给他一段时间，你请他来到你家跟你坐一坐，聊一聊。跟这个人聊天呢，把我给累死了。因为你就听他在，他不是吹牛啊，他就随便讲讲他的生活。哎呦我天哪，我听了我讲昏了，简直昏了。我说哇，一个人有这么多钱很麻烦的呀。真的很麻烦的。但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人生命中有一堆的女人啊。你们知不知道段誉是谁？啊，不知道。啊，段誉他爹是谁知不知道？啊，他爹有个什么特点？啊，多情啊，其实无情。他是多女人呢，那这个人就是跟段誉他爹差不多的呀。
哎呦天哪，雅加达一个，新加坡一个，吉隆坡一个，香港一个，台北一个，洛杉矶一个，哇，他在那边讲，他讲得好得意哦。哦，他说他们怎么对他好，他怎么对他们好，他有情有义。哎呦我天哪，我简直是快吐出来了。他得意的不得了，一直讲一直讲，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最后跟他讲，我说你停一下。我说你知不知道说我以前养过一条狗。他听不懂啊。他什么意思啊？我说我那个狗啊，出去啊，每一个村子的母狗他都找。你说我们两个人这个话怎么讲下去？这话很难讲，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很得意的，他觉得这个很好的。其实他哪里知道，他是陷在罪恶中啊，他是罪恶的奴仆啊，他没有自由啊。他以为我很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你错了。我说真正的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你可以吗？我说女人搞上手很容易啊，你放掉一个试试看。你以为那么容易？她放得了你？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她讲，我说你晓不晓得，你虽然很坏啊，但是你有心啊。你知道人很惨啊，你今天可以很潇洒，悄悄的来，悄悄的去，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你是讲给谁听的？你骗自己啊。我告诉你一件事，人有心的。你今天得罪了一个人，你今天跟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一天要分的时候，痛不痛？哎，不会啦，我不会。你不会，你放心。我告诉你，也许有人骂你不是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人，而且很悲哀的，就是因为你是人，所以你有良心，而这些良心会来追你啊。你今天可以很潇洒，啊，我就是玩一玩嘛。什么叫玩一玩？那个痛是你将来要付的多大的代价。人做罪恶的奴仆，没有人真的喜欢的，但是你没办法，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不想都没有用的。这个人他真的有福气啊，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我要把这些都看透，我要真的知道人生活在地上是要怎么活。我不希望过那种日子。你看啊，耶稣给问他的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已经是让我们震惊的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让我们加倍的震惊，你知道吗？ Shock。他要，我要能看见。真的，这个人呢，要的太好了。耶稣的回答呢？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要的，你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你的信救了你。哎呀，这个信啊，很有讲究啊。”什么叫信？什么叫信耶稣？信怎么能够救你？信不是搞懂了，信不是弄清楚了，信甚至于不是你真的知道不知道。信是什么？信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让你可以接受神给你的恩典。听清楚啊，信是神给你的恩典， 让你可以接受神的恩典。这样听懂了没有？神要给你恩典，但是呢，神要先给你一个恩典，是让你可以接受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恩典，神再大的恩典你都拿不到。这样听明白没有？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一件事，我说如果你今天可以信，你可以信，就人家问你你愿不愿意信，你心里面会觉得 OK 了，我可以信，我没有什么，信不会怎么样嘛。我说你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是一个恩典在你的身上。我不能够告诉你有多少人我亲眼见过，他知道自己是瞎子，他知道在罪恶中的可怕，他实在渴望脱离。你跟他讲信就好了嘛，你信神，你依靠神，神一定救你脱离。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真的真的。多少女孩子你跟她讲那种混蛋，那根本不是人，你不要跟她再来往了，理都不要理她。你觉得那个女孩子听了你这里讲，哦对哦，谢谢叔叔，我明天从此再也不想她，再也不理她了，可能吗？没的事啊，
哭啊哭啊，我不要想他，我真的不要理他，我真的不要理他，我恨死他，我永远不要理他。
然后呢？
可是他为什么不理我？
真的，你可以脱离罪恶，你可以相信耶稣，如果神已经给了你这个恩典，各位朋友，让我告诉你，珍惜啊，珍惜啊，因为只有信心可以把你带进恩典里去。如果神今天给了你这个信心，是让你说我可以信。你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让我们跟神联合。为什么跟耶稣联合这么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朋友，甚至你自己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基督教真的不错哈，基督教讲爱嘛，对不对？基督教讲的很良善的东西嘛，对不对？基督教讲的道理也很好嘛。但是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非常霸道？有没有？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讲？信耶稣是很好的，上帝真的很爱你的。但是呢？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的，你如果喜欢用别的路呢也可以，不，我们建议你这条路比较方便，比较直，比较好走。哎，传福音如果这样子传比较不惹人家反感，对不对啊？你看我们传福音最可怜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家说，天下人间除了耶稣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人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脱离罪恶，没有人可以脱离瞎眼，没有人可以脱离痛苦。你说不要气死人吗？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他做了17年的和尚，他在庙里面后来当到主持啊。所以我们开同学会，你想哪两个人会坐在一起？那肯定就是他们也不懂，他们叫我牧师哈，牧师，他说一个牧师一个和尚，你们坐在一起蛮好的。我的同学就跟我讲，他说干嘛呀，你们非要那么绝对呀、啊、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信耶稣是非常霸道的，为什么只要信耶稣啊？其实别的也可以嘛，别的也很好嘛，哎，孔老夫子也不错嘛，老子的道理也很好嘛。那佛教，你像我那个同学也跟我讲，他说原谅我告诉你，你知道佛学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啊，佛经有千千万万册。我说当然嘛，只要任何一个人写说佛云，那就是佛经啊。而且佛经里面随便乱写没关系的。他说怎么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当然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我问了第二遍为什么不可以，他没办法回答我。因为我这个同学他是真的懂佛的，真的懂佛的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万事都是空啊。那既然都是空，为什么不可以写啊？你怎么写都可以啊，你那么执着干什么？所有的痛苦从哪里来？就执着来的。这样听懂了没有？是不能执着。那不能执着什么意思啊？就随便写都可以吧。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说，你看这个佛经啊，它前后矛盾，这本跟那本讲的不一样。 So what? 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啊？哎，你说这不合科学， So what? 但圣经可不可以？圣经不行的呀。所以他说，你看我们博大精深这么多，你们就一本书。我说啊，人家相对论呢，只有几个字哦，对不对啊？就够了。我说没有东西的东西才要写一大堆嘛，真正有东西一本书还不够吗？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最伤感情的是这个吗？是只有耶稣啊，没有别的。你说这多麻烦呢，这多麻烦呢，为什么就别的也可以，耶稣也可以，不是很好吗？只是耶稣比较简单一点不就行了吗？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很重要，你要听清楚。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啊，不是你断气的，这个死就是人就永远的与上帝隔绝，叫做死。这样明白吗？一个人犯罪，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他是百分之百的良善，他不能够允许任何一点有罪的东西跟他接近。所以人一有罪，人就跟神完全隔绝。这个容易懂吧？这个容易懂。OK， 好。人跟上帝完全隔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人要被放到一种的状况里面，那个状况是完全没有神。什么叫完全没有神呢？神是爱，人要在一个状况里面完全没有爱。神是喜乐，人要在一个完全没有喜乐的状况。神是恩典，人要在完全没有恩典的状况。神是光，人是要在完全黑暗的状况里面。神是良善，人要落在一个全然邪恶的环境里面。这样听懂了没有？这叫地狱，懂吗？地狱不是十八层啊。他们海南岛说现在盖的房子十八层卖不出去。不是的，地狱是上帝决定把他自己完全离开隔离留下来的一个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一个例外都没有，每一个。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别的那些都不用讲，我讲最简单的了。我们中间没说过谎的人请举手。不要客气嘛，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每一个罪，任何一个罪，大罪小罪，不论是什么罪， 就要与神永远的隔绝。那是非常可怕的事，不是将来死了以后啊，是你落在最终的时候，你就是与神隔绝。所以你人生的方向就是越走越痛苦，越走越痛苦，越走越痛苦，因为没有神的恩典。那神要救我们怎么救啊？怎么救？你告诉我怎么救。我们中国人因为受到佛教影响很大，我们一天到晚想什么？功德，对不对啊？将功赎罪，对不对？所以可怜啊，要去买一堆鱼啊。买鱼干什么？放生，对不对？所以有钱人比较好哈，因为有钱人可以买很多嘛，可以修桥补路，要有钱，对不对啊？做很多好事都要有钱呢，所以有钱人可以多干点坏事，对不对？因为没关系啊，我多干了坏事，我多做好事嘛，多做功德嘛，我有钱嘛，那穷人呢，活该，是不是？不是的呀，哪里有将功赎罪这回事？我请问你，人间的法律允许不允许将功赎罪？允许不允许？你在路上开车 speed limit 45，你开65，警察看到你要怎么样？拜拜。会不会？不会的，他一定把你叫下来，是不是？叫下来后他要给你什么 ticket， 对不对？哎，你说等一下等一下，不可以给我 ticket。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给你 ticket？ 你说我刚才这20分钟是65，可是我前面20分钟只有25，将功赎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哎，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我就想尽办法了解你，接近你，跟踪你，结果你不理我，我非常伤心，把我惹火了，我晚上跑到你的 apartment 带了一把刀，把你先强奸再干掉，够坏了吧？等我干完了坏事，我后悔了，我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啊？丢脸啊，不应该啊！从明天开始，我学雷锋叔叔，每天做几件好事，通通写在日记里面。可以不可以？等美国警察来抓我的时候，我说不能抓我。为什么不能抓你啊？日记给你看。他会不会放过我？他应不应该放过我？我做再多的好事不能够赎罪，这样清楚吧？各位，你记住一件事，人不能够将功赎罪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问你啊，我假设在座你们都有良心，这是很大的假设，至少你老公可能这样认为，对不对？请你凭良心回答我，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有机会，你应该不应该做好事帮助别人？回答我，大声一点。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功劳？清楚吗？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都犯过罪，你不用谦虚，不该说的你说过，不该想的你想过，不该拿的你拿过，不该干的你干过，这已经很麻烦了。更麻烦的是，该说的你不敢说，该做的你没有做，这都叫罪，你知道吗？哪一个人没有？ 问题是怎么办？怎么办？没办法将功赎罪，那怎么办？世界上的人用了一个办法，除了将功赎罪，就是另外一个办法，怎么办呢？把罪说成不是罪。啊，那也算呐、啊。听懂了没有？我不是偷啊，我是拿，没跟他讲。哎，你以为你说不算，上帝就会说不算吗？会不会？不会的，在神那里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又没有办法将功赎罪，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在地狱里面，永远在地狱里面，对不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神爱我们啊，他不喜欢我们去地狱啊，他怎么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他眼睛一闭，算了算了，全部算了，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如果这样做，他不公义，懂吗？他不公义，一个公义的神绝对不可以把有罪说成是无罪。那公义的神面对我们这些罪人，他又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在地狱里，他怎么办？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这一位公义的神，他来做人，那就是耶稣。然后他为着我们的罪，他付了死的代价，地狱的代价，他付了，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了。那我们这些人，如果信他，接受他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躲在他的里面，他付了代价，我们还要不要付了？不用付了，算在他头上了，这叫信，这样清楚吗？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告诉各位，没有别的，就耶稣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人，他是上帝，他又是人，并且他爱你，他为你死过，没有。很多人跟我讲，哎呦，观世音多好，我说观音，我没有说观世音不好，我只是告诉你，第一个观世音是男的，你先别把他想成女的。你读历史你就知道他是男的嘛，你天天把他搞个女的，你想他多生气啊。我说第二，不管他多好，他是个人，他不是上帝。第三，他没有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谁都没有，那个李老师更没有，都没有。人间只有一个人，他是上帝，他又来做人，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谁相信他，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恩典。我们应该付的刑罚，他替我们付了。那上帝可不可以再罚我们一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那个不公义。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有资格替人付代价。因为他是无限大的上帝，他一个人付的代价就可以 cover 所有的人。你们学数学的都知道哈，无限大很好用，对不对？什么东西碰到无限大都很好用，是不是？这是为什么只有耶稣，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你信我，你就得救。这个人立刻看见，说明了什么？ 他信，因着他信，他立刻看见，就可以跟随耶稣。各位，我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我前两个礼拜在河南一个家里有佛堂15年的太太，痛苦啊，她真痛苦啊，她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她到五台山去拜师父，不知道花了多少钱，高僧收她为入门弟子，给她皈依，给她这个证，给她那个证，给了她多少的玉佩啊，那个佛像啊什么，哎呀，教她怎么拜啊，怎么搞啊，家里面要搞这个搞那个，哎呀，东西多得不得了啊，但是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越拜越痛苦，越拜越害怕，你不小心就出事啊！好，求啊求啊，保佑啊，再保佑啊，再保佑、啊。我们那天早上跟他吃饭，聊聊聊聊聊，很奇妙的是，他突然知道他是瞎子。然后他突然说：“我要看见，我要信耶稣。”呵，吓死我！因为我最怕这种皈依的，你知道吗？天天早上一炷香，晚上一炷香的这种人呢、啊，叩叩叩叩叩叩叩，还要念好多经的。他怎么会信耶稣呢？怎么可能呢？他说：“我真的要信，我一定要信。”我说：“真的要信啊，真的要信，要信受洗啊，受洗啊。”我中午给他施洗，施洗完了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带了一群人去给他拆佛堂，所有东西给他打碎，全部给他拆得干干净净。我们在拆的时候很奇妙、啊、他在那边帮忙啊，他不但在那边帮忙呢，他说什么，我怎么那么笨啊，我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啊，奇怪哦，这么大的改变啊，没有跟他讲什么道理、啊、神在他里面做了奇妙的事，他一相信神，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突然明白好多好多的东西，哎呀好可怜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时间不对，这个不对，师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突然发觉不是这样子的，他如果真的有一个神，他是爱我的，我应该是很喜乐的，我很平安的，他从一信开始改变了，什么都改变了。这个瞎子他信了耶稣，什么都改变了，什么都改变，他可以赞美神，他可以荣耀神，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各位，你也是一样，你只要愿意信耶稣，不是我给你保证，不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圣经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因为在那个之前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好多的痛苦，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可以重来一次，知道吗？过去的通通可以一笔勾销，重新开始，哎呦，太高兴了，人生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各位，我告诉你，只有在基督里才有这个好事，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乎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气。我们低头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多少位朋友在我们中间，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帮助你，让你在信仰的路上走得好。有谁愿意说我不要再做瞎子，我要我的人生改变，我不喜欢伤害我最爱的人，恭喜你，请放下。还有谁？恭喜你，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你今天愿意脱离捆绑，你愿意重新开始？ 恭喜你，请放下。还有谁？恭喜你，请放下。恭喜你，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你今天晚上说，上帝啊，如果你爱我，如果你可以让我不要再伤害我最爱的人，如果你可以赦免我一切的罪，如果你可以让我生命变得有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这个恩典的，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恭喜你，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跟刚才一样，我要带领各位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也说一句。基督徒跟着我一起说，刚才觉知过的也跟我一起说，心里愿意的都可以跟我一起说。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到今天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可是我今天听到关于你的事，我听到你在乎我，而且你愿意帮助我，而且你这么看得起我，你愿意为我的罪死，你愿意给我一个新生命，我真的要感谢你。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让我过去一起全部被埋葬，让我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可以荣耀你的人，也可以把恩典和福气带给别人的人。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也像上堂一样，要送给各位两本很重要的书。第一本叫做《认识真理》。为着第一堂没有来的人，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是张玉兰博士到德国去念书7年，他写出来他的心得。这本书有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根据科学的证据，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段落，根据考古的证据，圣经真的可靠吗？第三个段落，耶稣真的是上帝吗？是上帝的儿子吗？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就是他，不是别人呢？你愿意相信耶稣，这本书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另外一本书，广州的王国贤写的《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告诉你，天上不会掉馅饼，该打工还得打工，该念书还得念书，但是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怎么来依靠上帝，让你一天比一天的长大，一天比一天的认识你，这本书对你属灵的长进很重要。我盼望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有机会给你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我们大家请起立好吗？我们再把那一条归家吧唱一下，我们还是唱第一节。
在流淌原理天赋，为何不归家，活在最终终日痛苦，何不就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等你归家，整天在盼望，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等你归家，整天在盼望。
我现在邀请每一位心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朋友们，走到前面来，我为你有祝福的祷告。上一堂到前面来过的人就不要再来了，你现在就走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你要来，刚才没举手的你可以也来，只要你心里愿意的都欢迎你来。归家吧，回到神的家里来。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祝福祷告。来，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勇敢的到前面来。还有到前面来，你心里面愿意神释放你，从罪恶中，从瞎眼中，从痛苦中释放，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到神的面前来，你说：神啊，我要能看见。你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到前面来好吗？心里愿意的都可以来。有哪一位？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朋友你希望得到这个福气，请你快快的到前面来。有吗？天父何等的指望、巴望你回来，回到他的家里，让他抱你，让他爱你，让他大能的手牵着你走明天的路。无论你有多少的痛苦，无论你有多少的麻烦，对他来讲都是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祷告，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带下祝福和彻底的改变？我在等你。还有没有一位？有吗？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请你现在勇敢的到前面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啰嗦？你知道这30多年，我到很多地方去，都会有人来跟我讲：“你记不记得我？”天哪！我一年讲100多堂道，我要记得谁啊？我看每一张脸都很脸熟。来跟我讲话的人常常会告诉我，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你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生命改变，接受上帝的爱？ 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哦，你一直叫，叫得我受不了了。我是最后一个上来的。我常常碰到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每一个来跟我讲话的，跟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下面都会说一句话，谢谢你。30年了，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你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相信耶稣，你成为天父的孩子，你住在他的家中，神的爱开始充满你，神的爱开始改变你，这是你一生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一个选择。这是为什么我很不舍得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朋友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可以信，请你把握机会。如果你可以，如果你愿意，我现在邀请你到前面来，接受神的恩典，脱离黑暗，脱离罪恶，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你就到前面来。有吗？还有没有一位你愿意来，让神的爱来拥抱你，让神的爱来改变你？不要忧忧愁愁的回去了，这是你得喜悦得恩典莫大的一个机会。有没有一位？有没有？有吗？如果有，欢迎你赶快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上一次来这里应该是5年前，是吧？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但是我多么盼望上帝可以祝福你，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可以得到神那个不改变的爱，那个无条件的爱。这是为什么我好像在罚你们站一样。我最后问一次，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得到这个福气？请你现在走到前面来。有没有？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神经病，你知道吗？不认识你，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见到你。你信耶稣干我什么事儿？干嘛那么兴奋呢？真的，各位朋友，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信耶稣啊，我们里面的喜悦比我的股票涨1000点还高兴，真的。你不知道，没有 no greater joy， 没有更大的喜乐，是因为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信的是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他对你的爱是真的，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人生活在地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气了。 这是为什么忍不住，你知道吗？一看到一个人得救，我就想到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那里欢呼，我们实在是高兴。神祝福你，我叫你孩子不会太过分。我儿子38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我们亲爱的新蒙恩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我们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赏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真的。我们更求主格外的怜悯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没有办法信。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恩典。我们的祷告就是他们有一天可以跟我们一样，早早的可以饱尝你的慈爱。我们为着在座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祷告，天父啊，你知道我们面临的试探，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你比谁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剩下的岁月可以好好的服侍你，荣耀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祝福，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恭喜你们，各位请坐。
请坐，请坐，谢谢，谢谢刘长老。刚刚觉知到前面来的，我好不好想请你们到后面去，你拿了礼物跟我们的那些同工哈啊，帮在他面前填一下那个觉知单。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些进一步的问题，麻烦你就是你可以跟他来商讨，好不好啊？我想不想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但是我们很盼望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跟你有一点点交通。好，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天筵席结束，但是呢却是下一次的筵席的开始。我们明天还有聚会啊，还有聚会啊，刘长老会继续在这里去啊来传讲信息。如果你没有到别的教会，或者是你早上参加了聚会，你下午愿意来的，欢迎你。明天我们下午1:10在这里有主日崇拜。刘长老所要讲的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好，另外还有成人主日学，他要讲的专题是养育近前的儿女，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你们都好吧？很好，好，那就愿上帝赐福你们平安，平安的回去吧。那愿你们开车小心啊。对不起，补充报告一下，外面有一个张教授，他摆的书摊，那些都不非常好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那边去选购。